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第四章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
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
照个体的
福乐人生讲台，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
长。今天的讲员
是陈希曾教授，
在爱中
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你高举我们来到你的脚前，我们知道你有一些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无论我们预备好还是没有预备好，我们相信你是准备好向我们施恩典。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再次坐在你的脚前，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无用的人，也是无用的仆人，虽然我们何等愿意在教会增长这件事上我们能摆上我们的一份，能尽上我们的一份，但直到如今我们还承认我们是一败涂地，我们直到如今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失败的，我们也是幼嫩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我们求你既然把这个信息赏给你的教会，赐给你的儿女们，我们就求你叫凡有耳的都能听。在你回来以前，主真愿意你能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来满足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我们感谢主，每年呢到了十月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有两次重大的聚集，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大概是双十节左右前后呢，我们在北部呢有一个聚集，那么从2001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那每年靠主的恩典呢，我们都读一卷的书。所以北部呢青年圣经讲座是一卷一卷的圣经，因为我们每年希望说能找到一卷圣经，那么大家在年初的时候上半年能好好的花时间去读，然后到了下半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如果主召聚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大家在一起有分享。所以呢，从2001一直到2014，我们看这么多年，主每一年呢都给我们一卷的圣经。那么好了，从2008年开始，那么那个时候呢，主的有引导我们在南部呢也有类似的聚集，不过我们为着免去和北部冲突的缘故，那北部的时间多不在双十节左右，那么我们呢刚好是在那个以后一个礼拜，那么那为着不重叠的缘故，所以呢南部呢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都是回到圣经，不过一个是一卷一卷的来查读，一个一个呢我们一个题目一个题目来看。所以今年呢，如果主愿意的话，就让我们一同来看教会增长的秘诀。不过呢，我们有一个角度，就是有一个入口，有一个进入口，是从什么地方说起呢？是从旧约历史说起。所以呢，这个主若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周末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当然我们都知道，作为服侍神教会的工人，当然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怎样能够因着我们的服侍能教会能够得着增长。那么就是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会虽然是父母照顾他慢慢长大了，但是他多少常常会问，我到底现在长了多高了，我是到底怎样应该有个感觉才对。所以呢，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聚了多少年还是小猫三四只，我们不能聚了多少年结果你看见我们还是非常的幼稚。所以到底什么叫做教会的增长，而教会的增长的秘诀又在哪里？我相信说这个不只是为主做工的人他们常常日夜所思念的，那么同时呢就是弟兄姊妹聚在一起，那么当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聚会聚了这么多年，主既然有个托付在我们身上， 那问题不管人有多少，问题不管我们聚会是怎样怎样，但是问题有一件事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讨主的喜悦，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如果今天主让我们到他们那里去，我们能不能很诚实的我们说，主啊，你所交代给我的我都就好像那个苏拉密一样，他到时候把那果子就可以交给所罗门王。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那么话说回来，教会的增长当然跟领袖有关系，当然跟带领人有关系，但是何尝弟兄们没有责任呢？所以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错，一面来讲，如果教会停止进步了，教会停止长进了，可一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那么要么也许是出在的确带头的弟兄姊妹不同心，这是个非常可能的原因。但是也可能我们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做一个真的使人和睦的人。所以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现在我们要问教会，什么叫做增长？怎么样才算增长？所以呢，我们呢就试着要从主的话开始。那么讲到这个教会增长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题目啊是个老题目，40年来呢，可以说在神的儿女中一直被注意的。那么尤其在学术圈子里面也曾经被注意过，因为我所说的学术圈子就特别执着在洛杉矶。你看洛杉矶有一个神学院很有名，叫佛勒神学院。那么你有几个教授，那么他花很多的功夫，他先是研究在南美或者拉丁美洲，你看那一班教会怎么兴起，然后呢你看他们怎么样从罗马天主教里面出来，然后现在神怎么祝福他们。那么有一个现象是今天如果你到了南美你不会不注意到的，当然就着罗马天主教来讲，到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大家都聚在一起能够领受祝福，你不怕没有人。所以讲到2000人以上的聚会，那么在南美到处都是，因为尤其在南美天主教的国家里面，那么很清楚的，他别的聚会也许都没，也别的聚会也许都你见不到他，但到礼拜天晚上一定是人山人海，因为每一个人他们都要领受祝福，没有这个祝福他们这个礼拜不能过日子，没有祝福那这个礼拜你种田怎么办，你牛会羊会丢了几只怎么办。所以你看见吗，很清楚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很多很多的人，就因为这是拉丁美洲嘛，那当然是以天主教为主，尤其是像巴西这个国家是90%以上都是天主教徒。是最近慢慢的因为福音的缘故，你看见果然有一种增长是我们很难想象得到，所以当然跟拉丁美洲的背景有关系，明白吗？所以有的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脱离罗马天主教，他们听了福音以后，但是因为他们的观念还是罗马天主教的观念，他们还是要蒙祝福。所以你不怕没有人，你只要到南美去，你到处都是人，因为到处都要什么，都要祝福。而且因为大家很贫穷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希望说能够富裕一点。所以等到福音真的传到南美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一面的你看见人慢慢人数就增加了。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么一个天主教国家里面，如果今天你要拥有一个电视台是完全是基督徒的，或者是真的明白因信称义真理的，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就在最近几年你可以看出来那个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而且呢现在可以说这个所谓的基督徒就是比起天主教徒来说，那个比例有时候甚至要占到10%，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当然这些他们特别到了这个美到了南美这些国家，那么当然他们就知道南美有一些特殊的结构，南美的多半的人都是贫穷的。那么现在呢，你知道如果在罗马天主教的一个这个治理底下，那么很清楚的，因为你每个礼拜你都去领受祝福， 然后呢，你只要一杯咖啡，你每个礼拜会看足球，你很清楚的，你知道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平安，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喜乐。但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信了主了，他真的听见福音了，他知道说一个人是因信称义，他现在不止领受福音，而且还明白福音的真理，你看这是很大的进步。本来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福音不福音真理，明白吗？很多人是很简单的人，很多人是种田的人，很多的人呢是做生意的人，他平常本来在这个天主教的环境底下就很少读圣经的，有几个人读圣经？那么只有罗马这个有圣职教里面有圣职的人，他们当然就读圣经。所以一般人对于福音真理可以说是很清楚，很不清楚，非常非常不清楚。所以大体上来说，我们要知道说他们就要养成的聚会时间去聚会。那么好了，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你怎么样能够让许多人从过去是罗马天主教，现在呢明白福音真理了，他还能来聚会，而且呢可以说不停止聚会。那么这个一定跟什么呢？跟当时的民情，跟当时整个的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呢，你就注意到很多地方他们就把一个很大的 shopping mall 就买下来了，然后呢就很多基督徒就聚在一起。因为一面来讲，不要忘记啊，的的确确你看见最穷最穷的人，他们都是听见了福音，那么而且感谢主，现在不只听见福音了，而且现在的确明白了福音的真理。所以呢，最简单的福音真理他们都明白了。所以如果你要看这样的聚会，那在南美可以说多得不得了。所以在南美啊，人多不是问题。今天你只要会唱诗，你就可以带一般的聚会，你根本诗歌不聚会，你根本圣经不熟都不要紧。所以我记得我刚刚到巴西的时候，那么到乡下去有的时候，就是很简单的和他们交通一点圣经里面的话。那你讲彼得的时候，你不能从彼得讲起，你一定要从彼得是谁开始讲起，然后你要知道彼得他的一生，然后慢慢慢慢的，他才明白过来。因为很多人都是不读圣经的，他能够来聚会已经不错了，他能来聚会能唱诗能鼓掌已经很好了。所以你看他们聚会一定很热闹的，明白吗？过去是很简单的做罗马天主教徒，现在也是很简单的来做基督徒。那么要不要读圣经的？不一定要读圣经，你只要把圣经，你只要把诗歌会了，那么然后呢你常常做一点见证啊，所以呢你就看他们就排起队来。那么有的时候呢，受浸的时候他的浸池永远是开放在那里的，然后呢到了下一个礼拜他们就排起队来做见证。那么每个人见证当然都是活的，你不能说不是活的。那这样的话，人的的的确是很多很多。我亲眼参加过他们的聚会，这个弟兄坐一边，姊妹坐一边，那么姊妹全部是蒙头的，而且蒙头通通是白纱的蒙头，那么弟兄呢全部穿西装的。那完了以后呢，然后到了后面，你就看见那个后面，到了后面这个十一奉献的时候啊，那每一个人都像到银行的柜台一样，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柜台里面，那么整个一排过去都是像银行那个窗口一样。所以一面来说，你要看见的的确确他们还有这个怎么说，到处都是，所以在南美根本不是问题。那么因着迎合这许许多的人不同的需要，所以你看见慢慢慢慢的他们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法。比方说如果最近大家有机会去南美的话，你就知道，你就特别看到他们有特别是有一般他们也讲国度，用的名字都是圣经里面的名字。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做了一些工作，的确有的地方是我们普通不容易赶得上的。他们有的地方的聚会是24小时的，他们的牧师呢是分着好几组的，明白吗？真的，你这一组下班了，我下面另外再一组，再下面一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怎么可能在南美你24小时随时都可以去呢？因为的的确确没有做，你24小时随时呢都有他的需要，都有他的需要。所以现在你看这种啊多得很，非常非常多，而且他们的奉献是一麻袋一麻袋，你看见吗？那就是说他们就拿一个麻袋来，然后到时候又奉献一到前面去，那么就把你摆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在 美国有很多的 mega church， 他们的奉献呢都是中上以上的收入的人弟兄姊妹他们摆上的，那当然。但是你在南美，你看那个许多都是寡妇的两个小钱，他们真的爱主，真的愿意为主摆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等到这些教授们他们到了南美，然后看看这个南美的情形，那么的的确确他们觉得好像开了眼界。那但是呢，他们没有忘记在南巴西的一直好像外面是一直进步的，这花样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一直改变。所以没有多久，有一段时间很吸引一般年轻人。为什么很吸引一般年轻人呢？那么他们就是他们知道说年轻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么当然会注意到要进入家庭，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很多的道具。我自己有一个聚会，这个很多道具。那么道具呢，上面比较是个很彩虹。那么只要呢两个人手牵手，只要从那个彩虹底下经过的话，那你没有多久一定会成家啊。所以很多类似这样子，你看见很多类似。那么有的人来聚会，他们赶鬼，赶什么鬼呢？赶贫穷的鬼。那谁不愿意把贫穷的给赶出去？所以很多人呢，一进去的时候愁眉苦脸的，但是被贫穷的给赶出去以后呢，他叫神应许他，现在神要祝福他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呢，很自然的，所谓繁荣的神学了，成功的神学了，那你还要十字架吗？当然你不能讲十字架，你讲十字架，他们已经够苦了，你难道还叫他们再背十字架吗？所以很清楚的，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这些教授们花了好多时间在南美，就注意到这个南美这些的发展。因为要问说在天主教国家里面怎么福音能够发展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对不对？而且现在呢，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看出来，你可以知道说现在他们这个富裕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于呢有一个电台，有一个电视台都是属于他们的，把整个电视台买下来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那现代问题就是，如果这是你不能不承认，这半是基督徒，你也不能不承认说他们的的确确是不只听见福音，而且明白了福音真理很清楚，尤其在那样的一个国度底下，他们信了主了。所以如果你从巴西一直到别的地方，你就看见这也是阿根廷也这样，在好多地方也这样，你看见吗？主的确祝福他们。你每次看每一个聚会都是几千人，都是几千人，都是几千人。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你看见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数的增长呢，像几何级数一样。所以当然他们就研究到底什么原因叫他们这么教会增长的那么快，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后来慢慢有人就问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增长的定律呢也用在美国？所以后来呢，这就是为什么经过这40年，我们知道说这个就变成了可以说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大家一直注意的话题。那么同时再加上 mega church 所谓巨型教会的兴起，那么巨型教会大家都知道，根据定义呢，今天你只要是可以说超过2000人的这个聚会，那么根据这个定义呢，就应该算是巨型的教会。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那么自从有了巨型教会之后呢，我们发现几个现象。所以慢慢的再加上最近尤其再加上这些这么40年大家一直注意教会的增长，所以慢慢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有个意念概念说，如果人数增多了，这个应该就是教会增长。所以你去看呢，有的时候看你这个从这个你去看，你到书房间去看一些书很有意思，你在台北也可以看到，或者在台南也可以看到，有的时候他讲的增长是从1到1000啊。所以意思就是，你怎么从刚当初只一个人，慢慢的现在就可以1000人。所以现在所讲的教会的增长呢，多半是注意在人数的增加。 啊，我举个，那么现在当然讲到这个 mega church， 讲到所谓的这个巨型教会的那定义呢，现在很简单，就是只要2000人以上的，那么就算是。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在美国呢，现在应该一共有1300间这样的巨型的教会。那么然后呢，而且其中有50个聚会点呢是超过10000的。所以你就知道的的确很多大城市几乎都有类似这样的聚会。所以平均的人数呢大概是47000人每个礼拜。啊。那么然后呢这个那么现在呢在美国我想最多的呢应该就是美国最大的就是在 Texas， 大家都知道叫做 Lakewood Church。 我如果没有记错，他们把整个 NASA 太空总署那个整个房子就买下来了。所以呢这个你如果在 Texas 尤其在 Houston 的话，不是周日塞车，到了主日塞车子，因为你看这么多人都起来，他们大概平均有多少人呢？平均是大概有40000人，每个周末大概有40000人。那40000人如果都开车子开出来的话，难怪你今天如果人在 Texas 的话，那不光是平常你会讲的知道什么叫交通拥挤，你到了黄昏也到了这个周末呢更是如此。那当然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巨型教会当然是赵永基的。那么他呢早到了2007年的时候，那么他认为他一共平均的，刚才我们说最多在美国是40000，他的平均是830000，所以这是最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真正有资格写一本书讲的教会怎么增长的，那么应该是赵永基。那么如果这是标准的话，那么大家如果如法炮制的话，那么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应该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就是自从有了 mega church 以后，那么自然大家不知不觉的会觉得是不是人数增加了，那么就表示说这个神祝福了，或者是表示说这个就证明说神与我们同在，或者就证明说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教会的增长。当然人多不是件错的事，人多也不是件坏的事，所以千千万万不要说因为我是小猫三四只，所以我就笑别人人多了不一定有主的同在，我们千万不能这样说。因为如果你根据圣经，第一个 mega church， 第一个巨型教会符合巨型教会定义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明白吗？起头是120个人，没有多久，只没有很短的时间里面就3120，没有多久是8120，然后是9。所以如果要讲到教会的增长，如果讲的人数的话，讲的 mega church 的话，今天我们所讲的任何一个聚会都赶不上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我们说过这83万也好40000也好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的，这里不是。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第一天他们还在那里受圣灵的浸，你看见没？然后彼得起来传福音，你看就有3000人受浸，所以立刻就从120就变成3120。那么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过了2天，彼得又在这个圣殿传福音，结果8000人得救。如果8120个人，弟兄姊妹，就是今天来说是没有疑问。所以不要认为说人多就是错的，不是。我们要问说，人多难道是唯一的标准吗？所以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蒙祝福，难道就是因为他人多吗？还有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是不是人多永远是那个标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哥林多教会就不合格了。因为哥林多教会如果根据这个所谓根据考古学家考证的结果，大概是150个人的聚会就在那个城里面。那么今天呢，你所以像耶路撒冷那样，你可以看得出那个情形是圣灵特别的工作。那么是不是标准呢？你不能说这是完全的标准。所以拿数字拿这些东西，就是因为现在整个的趋势不一样了。的确你到南美走一走， 然后呢你印象很深刻，那么然后呢你在美国各地走一走，然后你再看见今天在新加坡在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巨型的教会，很多的年轻人，那么他们的音乐很吸引人，他们每次讲道的时候都是迎合人，每一个年轻人都听得很舒服，他们欢喜的来也欢喜的，那个整个的空气那各方面就跟传统的人完全不一样。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这个是不是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的增长？而圣经，如果这就是圣经里面教会所说的增长，那你当然要问，你怎么从一个能变成120，从120怎么变成320，3120怎么变成8120？你要问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这一次聚在一起，就是我们要问问看到底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秘诀能够叫教会叫做增长。那么这几天呢我稍微花一点的时间，尤其在台北的时候，我到书摊去稍微看一看，我就要知道到底这么多年在台北，那么在书摊上特别这一类的书有哪些能够帮助大家的。所以我花了一点的时间，也花了好一段的时间，也一本一本去翻，一本一本去看。那么这些书很多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都是巨型的教会的人写，因为好像他们很有资格，对不对？因为他们的确是一下子人那么多。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那个秘诀，那么他主怎样祝福他们，主也应该怎样祝福我们。那么我花了很多功夫以后，结果只是找了一本书。因为这些书呢，不管它多好，因为今天呢 Mega Church 或者说今天所谓的教会增长的运动，这是个运动，不要忘，40年来所以叫做 Church Growth Movement， 就是教会增长的运动。那么教会的增长的运动里面，因为这些人都是读书人，所以不知不觉他们不光读圣经，他们也从整个的这个美国的大的企业的经营里面，他们学会了一些管理的技巧。然后呢，尤其所谓 MBA， 你怎么样能够把一个公司的产业又能够很快就提升？所以我们就要慢慢慢慢的，我们要知道说他们所用的图表、所用的方法，那几乎可以说都是从那里面借来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